帆，上回我们谈了油画是属于很静的艺术，
嗯，
那俗话说一静一动，这回我们是不是来谈谈动的艺术啊？
我知道你想聊奥运，对不对？
哎，就这几天啊，就有好几个人问我们说，你们侃侃而谈怎么还不谈雅典奥运会啊？怎么样，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比赛？
有啊，
嗯，
这样好手云集的盛会当然是场场精彩。
嗯哼，
不过要说到印象深刻啊，
嗯，
我对开幕式的印象深刻，
哦，
尤其是喜欢其中的蓝色爱琴海。
整个开幕式演出充满了幻想，奥林匹克运动场的中心被装饰成了蔚蓝色的爱琴海。鼓手表演之后，一道火光从天而降，点燃了水中的奥运五环标志。不仅奥林匹斯山的众神现身开幕式，代表着人与文明演进，并且象征智慧与力量的哲人、英雄、武士，甚至亚历山大大帝，都以各种巨大的雕像和演出逐一呈现。节目从文化起源到预言，历史演进至生命篇章，代表和平的橄榄树也自水中升起。此后，20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相继进场，在橄榄树叶下欢聚一堂。希腊是古代奥运会的发源地，在公元前776年举行了第一次奥运会，1896年主办了第一次现代奥运会。
哎，真是很精彩啊！我觉得这次开幕式啊，可能不是历史上最壮观的，但绝对是最美的一次了。
是啊，很有创意，它是用现代手法重现希腊神话，向人们展示了古希腊的文化内涵，又连接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
嗯，我最近啊就看到有的文章说啊，说相传这古代奥运是希腊众神的竞技运动，那当初呢只有一项运动，你猜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192.27公尺的短跑。那为什么是这个尺寸？你再猜猜，
是什么？
因为这个距离啊，刚好是当时的大力士哈洛克脚长的60倍。
这么大的脚啊！不过呢，我对田径的兴趣一般，我比较喜欢游泳和跳水。
嗯哼。
前几天我看到中国选手罗雪娟，她在女子100米蛙泳中夺得桂冠，而且还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哎，说到你喜欢游泳，那你一定会知道中国游泳队最红火的那个时期，也就应该是呢当时出现五朵金花的那个时代。
嗯哼。
那我们这回记者在韩国就采访到了当年五朵金花之一的黄晓敏，他就谈起了当年的往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晓敏。那么从1986年呢，在那个第十届亚运会上呢，中国游泳走出了低谷，那么转年到1987年的时候，在第六届全运会上，那么我只差0.38秒呢破了是当时的200米蛙泳的世界纪录。那么转年在1988年第24届奥运会的时候，有庄泳，有林，有杨文义，有钱红，还有我一个。那么当时呢带领了中国呢就是走向了奥运会的队伍，走向了世界。那么在那届奥运会上呢，我们拿了3银1铜。那么转年呢1990年亚运会的时候，我们又以优异的成绩在亚运会上向人们再一次展现了我们中国游泳界的实力。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一个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叫《五朵金花》，那么观众朋友们非常喜爱我们啊，就把这个《五朵金花》的美名呢加在了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成了中国游泳界的五朵金花。
杨帆，有人说呢，奥运会上有两件事是最引人瞩目的，你猜猜是什么？
那第一件肯定就是谁得了金牌。
嗯，没错。另一件呢？
这我就不猜了，你来说。
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冷门的出现。到今天为止呢，爆出的最大冷门，人们认为呢，就是美国男子篮球梦幻队在分组赛上呢，他是以73-92的大比分败在了波多黎各队的手下。
是啊，美国的梦幻队居然输了人家19分。
嗯哼，
那他们是不是打球的时候在做梦啊？
我也说不清楚这个原因。那我们还是来听听我们体育天地的两位专业主持人的分析。
他我觉得这个美国队之所以输呢，一是跟他队员有关系，因为他本身他就不是真正的 NBA 的真正的大牌明星。像你看我们数一数吧，像 Shaquille O'Neal 不在，对不对？Ben Wallace 也不在， Jason Kidd、 Kevin Garnett、数过来都是好像都不在，
都不在。
所以那么真正我觉得那个队上称得上明星呢，就是Tim Duncan，然后
Iverson
这可以称上，其他人都是我觉得并不是真正的一流明星了啊，所以这个队员本身也是有个问题的。对，
没错。而且讲到这个美国队球员的组成呢，我觉得个人觉得有很大的问题。怎么说呢？一个正常球队要主要几个不同的 position， 不同的位置要打，你有中锋、前锋啊、后卫。那在你攻击方面呢，你要有射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这个国际的比赛中啊，他们最擅长就是区域防守。你唯一要破解区域防守，就是找一个外线射手，在吊球、吊中，然后把球吊到外面让射手投，这是唯一的破
区域防守方法。而且所有国际队都有射手，
没错，
非常准确的射手。
没错。那看看我们的美国噩梦队射手是谁？没有几个标准的射手，真正有射手都没有参加，因为他在
这场比赛中他也反映出来了，他那个三分只24 try， 只有三次得分，
所以说很差，
命
中率很差。对啊，再一个没有真正的控球后卫，控球后卫穿针引线。你看波多黎各队就有一个控球后卫，他是在犹他爵士队打在这个犹他爵士队打的控球后卫，而我们呢没有真正控球后卫，只有 Stephen Marbury 还算是一个。其他真的大明星都没有。
对啊。
说到失误呢，其实是在所难免的。我觉得重要的是整体金牌和奖牌的比较。你像中国队呢，他现在也有不少失误。那几天前我就看王克南在3米双人跳板中呢，他就跌入水中了，得了0分。可是你看呢，现在美国和中国他都是名列前茅的。
看来你好像挺注重各个国家得了多少金牌啊。
嗯哼。
其实我挺喜欢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精神。他是说呢，奥林匹克运动会呢重在参与而不是获胜，就像是人生的真谛，不在乎征服他人，而在乎是自我的努力。
听你这么说好像我挺势利啊。其实我是觉得一个国家它能获得大量的奖牌，是自然有它一套有效的管理和训练机制的。那为了了解呢中国队它的获胜原因，我们这次就请到了原北京体操队的教练庞中先生，他就谈到了中国队的秘密。
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体育体制啊，就是说是举国的奥运战略，也就是说呢，各省市自治区它一切都要为了夺取奥运的金牌而选拔最优秀的人才，进行最大强度的最科学的这个系统的这个专业训练。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就是比如说那个你每4年1次有全运会，这个全运会呢选拔出的选手来参加奥运会，这样呢就是说那个你全运会得了分以后，奥运会他还会加分，加在你这个全国这个体运动会里面计算你团体分，这样呢来评定你这个体育的这个各个省市的这个成绩。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讲呢，就中国的这个体制呢，就是说能够集中最大的优势。所以中国呢就是参加奥运会这么几届以来啊，就是运动成绩实际上基本上都稳步的在提高的。那么从训练角度上来讲呢，就是采取专业训练呢，它就是时间长强度大。那特别是你到了国家队啊，这个到了省市专业队以后呢，你文化课啊其他的相对是辅助的，那训练是第一位的。那么一般你像体操啊，你一天都要训练7-8个小时10-来个小时啊，都是常见的事情。
金然，我给你讲一个奥运会的故事，你肯定没听过。
那你讲来听听。
据说罗马暴君尼禄曾参加古代的奥运会马车比赛，他在没有其他选手也没有跑完全程的情况下，居然得到了桂冠。
听你这么说好像这个体育中的腐败现象从古代就有了。哎，你说这算不算是政治干预了体育啊？
哎，他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政治这个词吧？
是吗？
不过要说到政治干预体育啊，恐怕要算是希特勒时代的柏林奥运会。我印象挺深的，希特勒当时在开幕式上接受了纳粹式的敬礼。
其实你说这政治介入体育的现象，就是当代的中国呢，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了。这回庞中先生在他的采访中啊，也谈到了中国现在这个现象和由此产生的一些弊病。
他在全运会选拔比赛的时候呢，为了去奥运选拔比赛，但往往这个大家呢，各个省把运动员出成绩最好的时间，他调整在全运会上，因为作为省市队来讲，他这个全运会是看各省市那个水平最高的，那么得分啊、各方面啊、奖金啊什么的，都跟这个是挂靠在里面的，所以好多情况下呢，也出现了体育经济最高水平出现在全运会，而到奥运会呢，反而这个经济状态下降了，没有达到最高的水平，也有这种情况。另外一种呢，就是你由于这个高强度的专业的这个训练，由于我们好多的这个体育教练啊，他没有达到那么科学，就是那么完全主要还是靠凭经验，加上有一些理论方面的东西，这个结合着搞。那么你要进行专业训练，就是高强度、大强度、超负荷的那种训练，你把握不好的话呢，好多的优秀运动员就受伤。那就是中国，它主要是体育还是要跟政治它是挂在一起的。就是你在奥运会上你运动员拿金牌了，那么你就是为国争光了，那么比赛中间以胜败论英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就是中国啊，就是说过分的把体育跟政治那个挂在一起，那么赢了就是振奋民族精神了，那输了怎么办？那你这个中国的民族精神就没了，就是也不能这么讲。现在呢，就是说在这个奥运会困扰的这个一大困惑之一，就是使用兴奋剂的问题。那实际上呢，就是中国在这个训练中间呢，也慢慢的也尝试着也在用这些，比如说那个东德的教练跟我们中国的教练交换，来指导中国的运动员训练的时候，他就是说采取了一些药物啊，辅助性的那个让你这个平时就是服这个有关方面的药物啊。当然了，这中国是它是根据外国提供的这个情况，再加上科研把中药的混在里头啊，人参啊、鹿茸啊等等，它是掺在里头，这个一起试验那个进行，让运动员有的是服用这个。但是呢，就是说你服用了这个呢，就有好些女的运动员都出现了，比如说这个肌肉就呈男性化，那个一看就腱子肉，像男运动员一样，那说话声音嗡嗡的，那一听好像是男的运动员一样。
原来我在大陆的时候呢，感觉还不是那么明显，来到美国之后一对比啊，才感到两国民众在体育胜负上的感受挺不一样的
啊。你说不一样是什么呢？
那你看美国人，他基本上呢把体育就看得比较纯粹，赢了呢也不会像是中国人一样觉得是振兴美国民族精神，他的心态上挺平稳的。
今天呢，我看到了一篇报道，很有意思。他是说呢，69公斤级举重冠军张国正，他在比赛前呢，他的教练呢就拿一张信用卡呀，在张国正面前这样一直在晃。结果呢，他的教练呢就是说，这是在赛前刺激张国正调动身体兴奋性的最好办法。而这个时候呢，我在大陆官方的这个张国正的照片下看到的却是神勇夺金，为国争光。
那这个就是典型的金钱刺激了。我想如果能够让体育还原回体育本身，那大家在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呢，就更能够尽情尽兴。
不管怎么样了，我们是希望本次奥运比赛能够越来越精彩，那各位观众呢都能够一饱眼福。最后我们在奥运的主题歌声中呢，来结束我们这一集的侃侃而谈。各位观众，再见了。
再见。